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心灵在唱歌，我是纪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一样是要推荐一本好书哦，这是一本绘本。那其实呢，绘本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看，有的绘本其实当中有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哲理跟启示在里面哦。所以我觉得很多绘本它都是适合亲子共读的，也就是说其实父母在阅读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得到很多的收获，然后把它转化成孩子能够理解的意思啊，然后去解释给孩子听，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书籍。那在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本绘本呢，它是小光点出版社出版的《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坏蛋》。然后作者是日本人，他是叫做板桥雅弘。那画图的呢也是日本朋友，叫做吉田尚林，翻译的是林怡柔小姐。那这本绘本呢，其实呢是可以让孩子们理解父母亲的职业的哦。那我常常会觉得说，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是用他最多的心力啊，去想要尽可能的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生活。当然每一个人的他的背景，不管他的成长背景、学习背景，还有他的经历遭遇际遇都不同，所以以至于他能够在社会上得到的工作或所谓的社会地位，当然一定是不相同的。但是不管社会地位高还是社会地位比较普通或比较低的父母，他们在面对孩子的教养，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给自己孩子最好的，不会因为你是比较底层的人你就比较不重视你自己的小孩哦。每一个父母都是这样，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往往都是上对下会付出的比较多，下对上呢会回馈的比较少，这是很像是人的一种天性，就是父母对子女是最无私的爱。那小孩子你说养大之后要回馈父母，有的时候长大啦，你在外地生活，那你自己可能你自己家附近你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或发展，你可能就会到外县市甚至是出国。那有时候飞出去之后呢，因为你就在那边工作赚钱，然后成立家庭，也许你就很少会回家看父母。那有时候这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蛮无可奈何的了吼。那我想呢，所以大部分我们看到的一个人跟人感情的一个流通，都是上对下，父母对孩子的照顾比较无私。那要反过来，小孩子对父母的一个回馈，我觉得就是不能跟父母对孩子的爱相比。 我相信这样讲大部分很多人都能理解，只是说我们现在讲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我们不要去囊括那些特例的人。当然现在大家可能会看到社会新闻有很多虐待儿童的事件啊，尤其是台湾现在怎么这么多这样的可怕的案例啊，那都是比较不正常的，我必须这样讲。那正常的一个父母对子女的爱，那个都是人世间最无私的爱。那我觉得如果有那种虐童行为的那个算是特例，那可能就是需要接受一些心理精神的治疗，不然正常的人其实连对别人的孩子都不可能下有办法下这种毒手，更不要说是自己的小孩了哦。所以呢，我们是以正常的个的案例来看哦，大部分都是父母对子女的上对下的这个感情会比较深刻哦，会付出的比较多。那在探讨这本《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坏蛋》这本书之前呢，季翔之所以会跟朋友们聊这么多，就是想要去提醒大家去思考一下，其实在你生活周遭或是你孩子的同侪当中，有没有小朋友会提到父母的工作他就会把头低下来然后不想去谈的。那我觉得那样的心态是什么？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父母亲的工作好像跟人家不能相比，讲出来很丢脸？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孩子，或是你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倾向，其实那样的心态是比较不健康的，我必须这样说，他是需要被辅导的，那样的观念的价值观可能是有偏差的。好，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再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窗前带我到天涯海角转一圈，心痛也许就能烟消云散，看得更远。想你也不对，恨你也不对，我的心我的人我的爱被你锁着。长发飘呀飘的让风吹，千丝有万缕缠绕在眼前，冬天已经走了，我的春天依然孤单，盼你盼不到，找你找不到，一生情一段缘，一场梦化作雨。那些天长地久
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广播电台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坏蛋》。好，那当然呢，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绘本，它是在强调说，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够从事人人称羡的或社会上很高地位的工作，但是深爱家人的心都是不变的。那书本的主题叫做《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坏蛋》，大家不要误以为说，这个主角其实是作奸犯科。那如果说父母是从事不法的勾当，那小孩子如何去尊敬他？我们讲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主角。他这个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坏蛋，他讲的这个爸爸呢，他的工作是正当的，是正当的，并不是作奸犯科要被抓去关偷小偷啊，或者是说杀人放火。如果说父母是在做那些不法勾当的，当然我觉得孩子自己要有判断力，不能够去学习，哪怕你无法规劝他，你也不能去效法他。那我们今天这个书中的主角，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坏蛋，他讲的是有一个爸爸，他的工作很奇特很特别。然后这个小孩子有一天他接受到了学校的一个作业，叫做父亲的工作，那他必须去观察爸爸平常工作的状况。可是他的爸爸呢，到底在做什么？这小朋友其实不是很清楚，他只知道爸爸每天都要开车出去，然后呢去做什么他都不知道。有一次他就趁他爸爸要开车的时候，跳上他爸爸的后车厢，然后就跟踪他爸爸，然后就发现他爸走进了一栋很大的体育馆里面。然后呢，这个爸爸到底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来体育馆是干嘛的呢？然后小朋友进到这个体育馆里面，因为他进去之后他没有看到他爸爸，他爸就不见了。然后他就看到里面有一个工作人员，一个叔叔，就问他来干嘛。他就说 我是要来调查我爸爸的工作，然后这个叔叔就带他走进这个体育场当中，然后让他坐在观众席，静静的叫他静静的看。然后就看到这个体育场当中有一个擂台，好，有一个擂台，然后在这个擂台的中央有一个很帅气的男人，很壮很帅的男人，和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互相在竞技，那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呢，他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只蟑螂，但是他没有看到他爸爸在哪里。然后大家当这个装成蟑螂的这个男人跟这个很帅的男人呢就开始对决，然后所有的观众就开始为这个很帅的男人加油。那最后这个假面蟑螂呢一度就是快要战胜了这个很帅的男人，那在那一刻呢他突然之间看到旁边观众席里面有一个很眼熟的小孩，然后这个假面蟑螂就突然愣在那。然后这个小朋友呢他也发现这个面具里面的眼睛好像他感觉很眼熟，不知道在哪看过。然后后来呢就在那一刹那，这个很帅的男人就趁这个假面蟑螂就是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呢就打赢了他，那所有的人就欢呼这样子。那这个小朋友呢当下就觉得说，刚刚那个蟑螂怎么那么眼熟啊，感觉好像我爸爸哦，可是爸爸不是常跟我说做坏事的话就没有办法成为了不起的大人，那爸爸怎么会在这里打这个很帅很英俊的这个男生呢？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呢在这场竞技结束的时候呢，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很开心这个很帅的这个男生就打赢了嘛，然后大家都欢呼。但是他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发现那个假面蟑螂好像真的是他爸爸，他就一直在大家在欢呼，他就在喊说别打了别打了这样子。那然后呢等到这场竞技结束的时候呢，小朋友就问爸爸说，你为什么每天，原来你的工作每天都是戴着面具出去做坏事，出去打人，我最讨厌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为什么你表面上说跟我讲说人不能做坏事啊，但是你自己却每天在跟人家打架，然后他就说，而且你就是坏蛋啊，你为什么要打那个男生这样子，然后爸爸就把他抱起来走出会场，然后就跟这个小朋友讲说， 你没有发现大家在看爸爸跟那个人打架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吗？尤其是爸爸被打输的时候啊，这些观众特别的高兴。然后小朋友就说，对啊，可是我好难过。他说，对啊，但是你想想看哦，这些观众都是买票进来要看这个竞技比赛的，那如果说在这个竞技比赛里面呢，这个男主角少了坏蛋这个对手的话，那就不好看了，他也没有办法显示他的英勇。所以爸爸是为了让大家高兴才去做这件坏事的哦。所以实际上呢，这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取悦观众的事情哦。那因为小朋友年纪很小，他不是很明白哦，为什么爸爸的工作是扮演坏蛋然后被人家打这样子哦。但是呢，他就问爸爸说，那你每次被打你会痛吗？那爸爸就说，虽然会痛，但是他就是我的工作啊，我只要看到观众哦，看到我打输的时候很开心，那我觉得我就算是当坏蛋也没有关系。然后小朋友就笑笑的跟爸爸说，那你下次一定要赢哦，这样子。好，这是一本非常可爱的书，那适合六岁以上的小朋友去阅读。那如果看不懂字的，其实父母可以读给小孩子听。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故事，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图画，可是呢，它 里面传达的这个意义，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深刻，对不对？这就让纪翔想到，我常常看一些社会新闻，里面有很多这个子女，他可能出生比较贫寒的家庭哦，那他在若干年长大之后，可能父母用尽他全部的精神力气去栽培这个孩子，到他终于长大，然后孩子呢也苦学很有成就哦，在社会上很有成就。这个时候呢，很多连续剧是不是也是这样演？那很多社会新闻也是这样说。然后这父母呢，可能来找小孩哦，是在小孩上班的这个场所附近出现，然后这小孩就很害怕他的同事看到他的爸妈，可能他的爸妈就不是有钱人，穿着打扮也不是这么得体哦。那小孩子就会赶快把这个父母呢叫他赶快回家回家，这样子不要在这边出现哦。那这父母就会很怅然的就是离开。那可能大家在某些连续剧里面都看过这样的情节，而这样的情节在现实社会当中他也的确是都有发生过。我想呢，这种感受就像我们现在在读这本《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坏蛋》这本绘本，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只要他不偷不抢，他是一个正当的工作，我觉得都非常应该要值得大家去尊重。反而是有的人赚钱可能赚很多，但他从事的可能是不法的勾当，或者是说有欺骗行为的一些买卖交易，然后来获取很快速的获取他的财富。反而是这样的人，他即使有钱，他也是不值得被尊重的。我想我们要如何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去种下一个善的种子，能够分辨是非的一种观念呢？不要有那种笑贫不笑娼的一个观念在那里。就是不是人不是看他有钱没有钱，或者说他社会地位高低去判断这个人他的品质和他的质量，而是看他的中心思想跟价值观，以及他所为别人付出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经上有一个故事叫做寡妇的两个小钱哦。那从小自己既想在读圣经就有很多的感触，就是有的大富大贵的人呢，他可以从他很多的财富里面拿出也许是100万200万，那对他来说都是九牛一毛而已。然后他就是去做一些也许是善事，也许只是沽名钓誉的事，好，不知道。啊，但是有的人他很穷，就像我们之前知道的那个陈树菊阿嬷，他用他卖菜毕生卖菜在菜市场卖菜的钱的积蓄， 然后去做善事，去帮助没有钱念书的孩子。我觉得他用的是他所有的积蓄，甚至大部分的积蓄。那就像圣经里寡妇的两个小钱的那个故事啊，就是寡妇即使只有两个小钱，但是他愿意把他两个小钱全部都奉献出来，他的价值其实是高过富翁他可能九牛一毛的一百万两百万。那所以人的价值不在乎他今天赚的钞票到底有多少，好，而是在乎这个人他的一个中心思想的价值观，以及他所做出来的行为的影响力。对，那你很会赚钱没有错，但是你赚钱的方式是什么？你赚钱的方式里面有没有欺骗的因素在里面？好，还有就是你赚钱之后你又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些财富，怎么样在你有钱之后去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而且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是为了真心想要帮助人。我觉得这些都是跟一个人他在别人心目中是不是能够是一个有分量的人。被尊重不见得代表是社会地位高或是你特别有钱，有时候我反而觉得说社会地位高或特别有钱，人家对你的尊重有时候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好，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背后的，也许你在某个大企业上班，你背后的某一个招牌，或者是说你手上的钞票，我觉得那个都是表象的。人真正的被尊重是因为你的行为处事值得被尊重。那即使你卸下了这些光环，卸下了这些亮眼的招牌跟身上所有的钞票，人家还会尊敬你，那才是真正的被尊重。所以我都一直相信说每一个人的一生你能够拥有的富贵荣华其实都是命定好的，你不会更多你也不会更少。那如果今天你多一些些的努力，譬如说每个人都公平的会拥有80分的财富，好，那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就是没有那么努力，也许你就拿不到这80分本来就应该要给你的财富，也许你只拿到30、50或60。好，那如果很努力的人他可能顶多也就拿到全部这80分。好，那除非他比更努力，他在做多超过他本分的一些好事，也许老天就会加注他到90、100。好，但是呢80分可能是大家都拥有的东西了，你只要做一个努力的人，你可能最多就是会拿到80分，那你不够努力可能就是80之下。那你比你应该有的努力更付出更多更多更多，也许老天就会特别爱你再给你80以上。好，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跟可爱的图画，而且字数也很少，可是它往往传达的人生意义是非常非常长远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本书《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坏蛋》，他讲的是其实当你对父母的职业你有看不起的心态，其实父母的心是会非常痛的。那有时候我觉得父母也许假如他今天不生养你们这些儿女，他其实他自己努力赚钱他还有很多的机会跟时间再继续去进修，再继续让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条件可以是更好的。那就是因为要养儿育女要栽培孩子，所以在生儿育女之后当父母的人几乎就是赚钱就是要给孩子去念书啊，去栽培小孩。所以我觉得不管父母的工作是什么，我觉得他在他人生当中很大的一段历程里面其实都等于是为了孩子在努力了。不管今天我们的父母他的工作也许是在菜市场卖菜啊，也许是超商的店员啊，那也许是在夜市摆摊啊，摆路边摊啊，我们其实都应该要尊重，因为那都是一份正正当当的工作，他用正正当当的工作赚钱来养活这个家，让我们能够受教育，让我们能够成为社会上有竞争力的人。做子女的就是应该要心存感谢了。我觉得这本 绘本非常好，朋友们其实呢有机会呢可以到市面上去找一下这本书啊，然后跟你的孩子分享这本绘本的内容，我相信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是很有帮助的。好的，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